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今天白宫发布指南，鼓励在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美国制造商品，包括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购买美国货约束性指南于今年2月首次提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收到近2000条公众意见后，最终对该指南做了确定。根据该指南，当美国制造产品供应不足时，或者当使用美国材料会使整个项目的成本增加 25% 以上时，各机构都可以申请豁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表示，国会根据2021年$10,000亿基础设施法制定的最终指南，将促进美国的企业、工人和经济增长。以前，如果产品零部件价值的 55% 在美国制造，那么该产品就有资格作为美国制造用于联邦采购。但去年，拜登政府发布新规，将这一门槛提高到 60%。2024年提高到 65%， 2029年提高到 75%。 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世界的粮食价格开始走高。日前，俄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周日在黑海鸣枪示警，并登上了一艘据称是驶往乌克兰的外国货轮。这是自俄7月退出协议后首次向非乌克兰商船开火。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日一艘在黑海上悬挂帕劳国旗的货船没有回应俄巡逻舰停船检查的要求。军舰上的俄军随后用小型自动武器开火警告，强行拦截该船。然后一架载有俄军人的直升机从巡逻舰上升空，降落在这艘货船上。路福特公司的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目前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正驶向靠近伊兹梅尔港的罗马尼亚港口苏利纳。乌克兰没有立即就该船是否将驶往乌克兰港口发表评论。周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附近，一支护送中国工程师前往项目地点的车队遭到武装袭击。在这起袭击事件中，袭击者与巴安全部队人员交火。巴基斯坦军方称，恐怖分子使用了小型武器和手榴弹。巴分裂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该袭击造成该组织的2名人士丧生，另有4名中国工人和9名巴安全部队士兵丧生。不过，巴官方和中共驻巴总领馆都声称没有巴基斯坦安全人员或中国公民死亡。尽管俾路支省长期以来一直不安全，但中共仍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在矿产丰富的俾路支省投入巨资，包括开发瓜达尔深水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此次袭击针对的是从瓜达尔机场前往港口区建筑工地的中国乘客。周日，在阿根廷的初选中，选民抛弃了该国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将一位自由主义外来候选人推上第一名。这是对该国10月总统大选的一次巨大冲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在统计了约 90% 的选票后，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雷伊得票率为 30.5%， 从22名潜在候选人中胜出。主要保守反对党集团以 28% 落后，执政的庇隆主义联盟以 27% 排名第三。在通胀率高达 116%、 生活费用危机导致每10人中就有4人陷入贫困的情况下，这一结果是对阿根廷主要政党的严厉抨击。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玉米和牛肉出口国之一。十月的大选将极大地影响阿根廷庞大农业部门的政策、比索货币和债券， 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40亿美元债务协议谈判。日前，美国乔治亚州的地区检察官威利斯已经通知至少两名证人周二到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该迹象表明，他很可能打算就2020年大选调查起诉前总统川普。上周六，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乔州副州长的共和党人邓肯在社交媒体 X 上写道，我可以证实我已被要求周二在富尔顿县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我期待着回答他们围绕2020年大选提出的问题。亚特兰大地区的记者齐迪当天也在 X 上发帖称，我刚刚接到地区检察官威利斯的办公室的电话，已要求我周二出庭作证。在证人作证后，起诉可能接踵而来，最早可能在周二下午或晚上提出。威利斯已经说过，他的团队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暗示可能对川普提起今年第四起刑事诉讼。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